那个问他，哎，我的东西是不是不能动？哦 ，sorry， 我就问他死人会复活吗？哎，他的回答啊，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复活是一个重要的信仰啊。圣经中的许多地方都描述了复活的概念，特别是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和铁沙罗尼加前书，这些经文中复活被认为是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必然结果，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教义认为，在末日上帝会通过耶稣基督把死者复活，这意味着死者的身体和灵魂将被完全恢复，并在神的国度中永生。这个概念也被称为末日审判啊，因为在复活之后，上帝将会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做出审判啊。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概念产生质疑，但对于基督徒来说，信仰复活是一种信仰，是他们坚信的啊。这种信仰提醒我们，生命不是终点，而是转折点。人的肉体的消失并不是人生的终结，相反，复活的希望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更加勇敢、坚定、充满希望。完全正确啊！哎呀，我啊，以后讲到都不用讲，就让他讲。
哦。
嗯，至少可以得到一个A减。嗯，对，这个回答听上去真不错啊！我看我也很仔细看，我也觉得，至少没有很明显的错误啊。我就看了以后，我就在想了十分钟，我也没想明白。我觉得真的是无所不知嘛。然后我就把同样的问题再打一遍：死人能复活吗？啊，他出来第二个答案。目前没有科学证据或可靠的证明表明死亡的人是可以复活的。在目前的科学知识和理解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逆转的生物学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小心啊。后来我想一想，可能前面那个机器人是信耶稣的，后面那个机器人还没有信主啊。不过我想现在都把这吵得很厉害，他说这是一个神啊，是一个神，无所不知。弟兄姐妹千万小心，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绝对可靠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心灵鸡汤的书籍啊，可能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啊，但是也只不过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参考。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啊，除了神的话啊，除了圣经啊，否则你输进去以后，你不知道选哪一个答案啊。今天我们回到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一个神迹啊，一开始经文说耶稣又心里悲叹啊，这句经文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又啊，英文是 once more 啊，耶稣再一次的感到悲叹啊，他在悲叹什么呢？那前一次的悲叹在哪里呢？前一次的悲叹就是，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啊，那些爱他的人啊，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些犹太人都哭了啊，然后耶稣呢心里就悲叹啊，又甚忧愁啊。之后耶稣也哭了啊，耶稣哭了啊，是圣经中最短的一句经文，可能大家应该记不起来了。我们在2年前我们讲过这一篇的道啊，就是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啊？我想耶稣哭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耶稣看到那些马大、玛利亚在哭的时候，他的同情心，他的同理心啊，与哀哭的人同哭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看到耶稣哭了这个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触动啊。哪一位上帝，那么大能的上帝会哭啊？除了我们的信的耶稣以外 啊，神明是象征一种能力啊，一种大能啊，为什么会哭啊？不过悲伤不是为耶稣唯一哭的原因啊，经文还说到耶稣忧愁啊，耶稣的忧愁是当他看到那些人群，看到拉撒路死了以后，他们的那种无奈啊，在这个11章的前半段，耶稣讲了一段讲论，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但是那些人看到人死了以后，还是很伤心，还是没有信心啊，所以耶稣也很忧愁啊，为他们的信心的软弱很忧愁啊。除了忧愁，耶稣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表达感情的词，就是悲叹啊。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开始就是啊，耶稣再一次的悲叹啊。啊，悲叹在这个词呢，在新译本圣经啊翻译成激动啊，有的圣经又翻译成激愤啊，愤怒的愤，激愤啊，就是他因为激动，因为愤怒而激动啊，的确人在这个愤怒的时候是很容易激动的，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的是啊，在愤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什么重要的决定啊。千万不要做什么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愤怒的情绪的影响下，这些决定通常是不理智的啊，通常是错误的啊。但是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啊，他不会做错事啊，他在他愤怒的时候就行了这一件的神迹，就是死人复活啊。他要借着这一件的神迹来消除神的愤怒啊，耶稣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啊。耶稣为什么要愤怒啊？耶稣的愤怒从哪里来啊？我相信这里的愤怒，耶稣不是指向人群，而是耶稣看到那个死亡啊，这个死亡一直辖制着人类啊。当人们看到这些我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那种的无奈啊，那种的悲伤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我们对死亡只有害怕啊，只有无奈啊。耶稣看到人的无奈，看到死亡辖制着人，看到死亡的权势在人类的生命当中的这个猖狂啊，耶稣愤怒了啊。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了死亡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啊。可能你不太喜欢听那样的话，但是这的确是事实，你我们将来都要死啊，虽然我们不想死啊，平民百姓啊，或者说高官啊，皇帝啊，都要死啊。我记得我们国语堂演过一个小品啊，话剧啊，叫徐福寻药是吧，赵斌是主演好像是这个秦始皇派这个徐福去带着数千的童男童女去寻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不死的药啊。结果这个徐福就带着那个童男童女跑出去，再也没回来啊。因为徐福很清楚，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药，没有不死的药，人必须要死啊。很可惜，人为什么必须要死啊？圣经也交代了，因为人犯罪啊。人在伊甸园堕落的那一天，上帝就说了，那吃那果子的就必须要死啊。罗马书的5:12说这就如同罪从亚当，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啊。因为为什么要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带来死啊，所以只有一种人是不会死的，就是不犯罪的人。如果你永远都不犯罪，你就不会死啊。有没有长生不老呢？药呢？有啊，就是你不要犯罪。如果你不犯罪，你就不会死啊。这是圣经说的。那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啊，人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都在找这些的妙方啊，但是无非也是延长我们的寿命啊，所能做到的只是说死的稍微慢一点啊，死的 死得稍微慢一点。所以人对死亡是很无奈的，人对死亡就是害怕、伤心和无奈。死亡啊、代表一种断绝啊，如果啊、你的亲人死了，表明你跟他断绝了，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啊、去和他讲话了啊，你再也不可能坐下来和他去啊、见面喝咖啡啊，再也不可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啊。所以拉撒路死了以后，他的姐姐啊、马大、玛利亚还有周围爱他的人都很伤心啊，耶稣啊也哭了，但是在耶稣哭的同时，他还有一种情感，就是愤怒。死亡，你为什么这样的猖狂啊？你为什么在人类当中有这么大的权势啊？你捆绑着人类，让人只能是无奈。所以耶稣愤怒之后，他行了这个神迹，他要给死亡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耶稣来到墓前啊，这个坟墓的前面，那个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啊。”面对耶稣的吩咐啊，马大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马大不同意啊。然后他回答经文怎么说？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啊，耶稣，他说：“耶稣啊，拉撒路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都臭了，没有救了啊！因为在当时的犹太的文化当中，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啊，他的灵魂会在身体的附近啊游走徘徊，有三天的时间啊。如果这个灵魂他再也不能回到这个身体呢，就代表这个人是真的死了，没有完全没有活过来的机会啊，死了。”彻底的死了，没有救了。人生有很多的痛苦啊，我想可能很多的人会同意啊，人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死亡是最大的痛苦啊。人类有一个永远的梦想啊，就是不要进入死亡啊。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就开始为之努力奋斗啊。如今很多的科学家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啊，有一部的电影啊，叫拉撒路效应啊，他研究一种血清啊，他说拉撒路有一种血清像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一样，如果有这种血清啊可以做出来的话呢，就可以让死人复活啊。这个科学家男主角叫法兰克啊，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不小心他的妻子就是被电啊电击身亡啊，那个科学家就不得不用他这个血清啊，这个血清还没有完全的成功啊，他不得不用这个血清来尝试救他的妻子啊。这个电影不是很符合圣经，不是很好的电影我觉得。但是我看到当中有一句台词这个丈夫把这个血清打进去以后，妻子真的活过来了，但是变成很奇怪的啊，活过来了，他就问这个妻子，他说你死了以后你去了哪里啊，这个妻子就回答说，我去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一种不断循环的痛苦啊，这种循环是没有结束的，不断循环的那种痛苦在那个地方。哎呀，我想这个跟我们圣经描述的一个地方很相似啊，一个火湖啊，一个地狱啊，人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在启示录的描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经历过类似的那种死亡，就是经历那种永远没有盼望的痛苦啊，在那里不断的重复，我们自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啊。或许在你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人，每次你想到他你就很痛苦啊，你就过不去啊，或者有一段的经历啊，有一件的事情你想到他你就很痛苦，你就很伤心，你就很伤痛。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啊，就如同看到那个死人一样，已经死了，已经臭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死人怎么可能活过来呢？死人怎么可能从坟墓当中走出来呢？死了的东西怎么可能活呢？我们的家庭夫妻的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工作还有希望吗？我们的事业还能够活过来吗？我们结婚都已经30年了，就这样了，都已经臭了，没有办法了，工作已经那么久了，哎，就这样吧，等退休我那个老公那个脾气就像一头什么犟驴这个没有办法，不会改变的。我的老婆也是那个凶得不得了不可能改变的就是这样子，她就是这样跟我讲话的我们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该讲的道理也讲过了，该吵的也吵过了该威胁的也威胁过了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就像马大说的，他已经死了已经4天了，已经臭了。耶稣回答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若相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到上帝的作为。耶稣于是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举目望天，然后向父神祷告。耶稣面对辖制人类的死亡耶稣愤怒了，耶稣不希望人活在那种重复循环的那种痛苦当中耶稣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耶稣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耶稣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可能他是希望在座的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够听到拉撒路出来耶稣大声地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声音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拉撒路？我相信耶稣呼召人是一个一个的否则的话他出来所有的人都出来耶稣大声地呼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呼喊他呼叫死亡都留不住，于是那个死人就出来那个死人出来了，他的手脚还裹着布，脸上还包着手巾犹太人埋葬死人的规矩就是用布裹着死人的脚用手巾捂住这个死人的脸，这些都是死人的记号但是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复活了，耶稣要除去这些死人的记号凡是蒙恩得救的人都会除去这些死人的记号拉撒路出来，耶稣大声的呼喊，耶稣这么大声的呼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听到没有耶稣可能今天也在这里说，某某某出来。可能弟兄姐妹说，为什么我还没死呢？为什么叫我出来？人没有死是不需要复活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死嘛，我还没有死哪里需要复活活人不需要复活死人才需要复活。如果我们没有死过，就根本谈不上复活。死亡有两种意义在圣经当中，一方面是代表身体一方面是代表灵魂的耶和华吩咐说，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过亚当和夏娃还是吃了他们在吃的那个日子他们没有死他们肉身并没有死，他们还活了很多年还活了很多年 所以肉身的死亡表示我们和我们的亲人啊，和死去的人隔绝，我们不能够再和他生活在一起啊，我们不能够互相的在说话，我们不能够互相的见面，一起喝咖啡。但是灵魂的死亡是代表另外一种的隔绝，另外一种的断绝，就是与上帝的隔绝。自从人吃了禁果以后，罪就让我们与上帝隔绝，这意味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已经断了，死了，被罪捆绑了，我们就成了罪的奴隶了，死就是我们最终的结局。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来改变这样的结局。耶稣对着埋葬死人的坟墓大声的呼喊说，拉撒路出来。耶稣要让拉撒路恢复被隔绝之前的那种关系。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马大和玛利亚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讲过同样的一句话，在11章21跟32节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若找到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耶稣回答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很清楚，他对这个永生啊，对我们的基督教的教义也很清楚啊。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啊。马大说的没有错啊，拉撒路是耶稣所认识的人啊，是耶稣所爱的啊。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末日的时候，拉撒路必定复活啊！不但拉撒路复活，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复活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爱的啊！我们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人将来都必定复活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回答马大以后耶稣并没有让他们继续的等到末日才复活啊！耶稣在这里马上就行了这个的神迹。这一个的兆头啊，我们第一次讲神迹，我们就讲到这个兆头啊。约翰福音用 sign 啊，神迹是一个兆头，一个预兆，一个先兆啊。下一场大雪的兆头是明年的庄稼可以丰收，如果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庄稼没有丰收，那它就不是一个兆头啊。神迹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会指向将来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指标不能够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看到将来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事情，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啊。神迹我们通常会想到一个英文词是 miracle 一件想不明白或者说很奇妙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奇迹比如说一个人说，我今天把这个厨房的六个缸变成酒那我们就会说，哦，你好厉害，你跟耶稣一样会变水为酒如果有人说你给我五袋大米两块肉，我可以让整个温哥华的人吃饱那我们会觉得，哇，你真的是很厉害，你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跟耶稣的五饼二鱼不一样吗但是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这个 sign 这个神迹的本身，当然它显示出耶稣的能力，但是这个 sign 这个兆头这个指标，更重要的是要它要指向一件更大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一件比这个神迹本身要更大更有能力的事情。那复活是匪夷所思的，但是死人复活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先要死死的人才需要复活只有死过的人才能够经历复活如果你没有死过，你没有谈死人复活的经历耶稣在半夜的时候来告诉这个半夜来探访他的尼哥底母他说，人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重生重生就是重新的获得生命重新生出来。 活的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不死，哪有新的生命生出来？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将来能够复活，那么我们现在呢？马大说啊，耶稣啊，我们知道啊，我的弟兄将来啊，在末日一定会复活的。耶稣说，我现在就行一个神迹，让他现在就可以活过来，让他现在就可以从坟墓当中走出来啊。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兆头啊。之后啊，没有罪的耶稣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啊。啊，将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复活啊。哥林多前书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是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将来我们的复活，我们有没有确信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把握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复活？耶稣行这一个兆头，行这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希望我们经历这样的神迹，他也希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兆头。弟兄姐妹，一个老我的生命不死去，怎么样才能经历过一个崭新生命的生活呢？一个经历过生命中死里复活的人，对将来我们的复活才更有把握，才更有确信，才更有盼望。一个老传道人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死了，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只是搬家而已我只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话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相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耶稣素来爱拉撒路经文说耶稣素来爱拉撒路，不过耶稣却故意耽搁了两天他是想让拉撒路真的是死透了让周围的人看到拉撒路真的是死透了，也是让他能够去经历真正的复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爱的人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经历一个复活的生命或许我们认为我们的关系我们跟有些人的关系已经臭了不可能解决了，我们的婚姻已经臭了我们的关系已经臭了，我们的婚姻已经没得救了我们的事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希望了，我们的梦想也没有了，已经臭了，我已经没有梦想这么多年了，哪还有可能改变？都已经四天了尸体都已经臭了，死了，没有救了，不抱希望了。但是今天耶稣依旧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呼喊说，拉撒路出来，来经历我复活的大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人生有很多的痛苦死亡是最大的痛苦我们面对死亡只有无奈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但是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复活获得崭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才是真正有盼望的生命。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复活，死亡就不会再成为我们的捆绑，反而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的祝福。面对死亡，我们通常只有哭， 你是哭还是笑啊？尤金·奥尼尔，一个啊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啊，可能大家不知道他，不太出名啊，我也是查才查到的。但是他的女婿更出名啊，他的女婿叫卓别林啊，更出名。但是尤金·奥尼尔是啊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啊，他写过一部小说啊，后来做成戏剧的，就是叫拉萨路笑了啊。小说描写的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啊后续的故事啊，拉萨路就不断的去给人传福音啊，给人讲他死里复活的故事，传讲基督让他死而复活的福音啊。那时候罗马皇帝第三任皇帝叫卡里古拉啊，他是一个暴君啊，他是第一个罗马皇帝啊把自己定义为神的啊一个皇帝，他把当时的那些罗马的那些神明呢，把他们的头都砍掉，然后把自己的头做成那个放在那个神明上面啊。他是一个暴君，很 crazy 啊，他迫害当时的基督徒啊，拉萨路就被这个皇帝抓住了啊，皇帝抓住以后就威胁他，他说如果你不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你就要被处死。这个小说最经典的这句话就是拉萨路说了这句话，他说 Death is dead， 死亡已经死了。说完这句话拉萨路就笑了啊。拉萨路笑了是这个奥尼尔在1925年创作的戏剧。弟兄姐妹，面对死亡我们该哭呢还是该笑啊？如果没有耶稣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真的只能哭啊！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但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去经历啊死而复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对将来末日的复活更加的有把握，更加的有确信。我们有没有信心？经文说你若相信就必看到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生前的七个神迹。第一个神迹，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耶稣行了头一件神迹，为要显出他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在伯大尼，耶稣让死人拉撒路复活，耶稣还是讲了这一句话，你若相信就必看到上帝的荣耀。经历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你，你告诉我们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你让我们否定我们自己啊，放下我们自己，抛下我们自己的观念，来听从你的声音，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啊，在我们的生命啊被主被耶稣在对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很痛，但是活过来的却是复活的生命，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被你喜悦的生命。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将来在复活的日子得到你的称赞和奖赏。我们同心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